狱中离狱犹如火中生莲，在家修行要花好几倍的功力才行。
和尚在寺庙里修行比较清静，不接触外尘，不会遐想，而我们在家修行必须接触外尘，接触就会想。在家修行不容易啊，什么都要克制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师父常常告诫你们，要想定下来必须持戒，持戒要配上一贴药，就是慈忍。一个人要想戒，戒掉自己身上的习气，一定要慈忍，即慈悲的忍耐。
师父还说，比如非常恨一个人，如果能在心里想，其实这人也蛮可怜的，这慈悲心一升起就不会恨了，这就是慈忍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，菩萨慈悲保佑我高考顺利，取得一个圆满的成绩。在我小学六年级时，我的妈妈开始学习佛法，当时我还不是很理解，甚至有些反对，但是慢慢的耳濡目染，加上一次经历，使我开始慢慢相信并修习佛法。那次我在家发烧不能上学，妈妈教我念诵大悲咒，并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。我跟着妈妈念，本来是应该进医院的高烧，没几天就好了。至此慢慢的我会念大悲咒心经，并开始念诵功课，还和妈妈一起收听录音，时常交流感受。分享一，真心诚心相信祈求菩萨，菩萨会有感应。上初中时，有天妈妈送我上学的路上，我看见一个小土庙里有很多人在烧香拜佛，于是我问妈妈他们在干嘛。妈妈告诉我那天是佛的大日子，然后我第一次对妈妈说，妈妈您也帮我放点声吧。不久我月考成绩出来，我考了从没想过的全班第一，成绩飞升。妈妈后来告诉我，是我的拜佛的诚心感动了菩萨。那时我便相信人有诚心，佛有感应，于是我每日都念诵功课。自从学佛以来，我的智商就像拔高一层一样，成绩也是从中上游直接变成班级优生。还有几次在军训之前，我诚心祈求菩萨帮助我，在军训前来完例假，菩萨慈悲让我在军训前来了例假，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，菩萨真的很慈悲，有求必应。
分享二，高考前吃素、许愿、放生，取得一个圆满的成绩。高考前由于学习压力过大，整个人负荷超载，功课懈怠念不进去，但我深知信念不能动摇，从四月开始我便许愿吃素直到出成绩，期间每月放生，妈妈也一直帮我念诵小房子，我自己也念诵白话佛法，祈求开智慧，走出高三压力困境，同时许愿考完放生200条鱼，我自己拿出零花钱，不够的妈妈帮我凑了，并转自己以前一直以来放生吃素的功德。在考试完不久，就有妈妈的佛友告诉妈妈，我的成绩中有个数字8，并告诉妈妈我还需要放生。我也做了类似的梦境，试卷已经在我手上，但是我知道错题还没改动。结合师兄的梦境，我立刻明白了菩萨的点化，于是第二天我便和妈妈去放生。当晚我便做梦，梦到自己将错题改了过来。过了几天，成绩出来，我文科考了618，高三以来只有一次605，其余考试都没过600。我当时真的无比喜悦，可以说这个成绩就是菩萨妈妈给我的。因为我考试有点低烧，再加上前期功课懈怠，我和妈妈都以为我这次只能考590几分的。我真的没想到会考618极限分了，真的感恩菩萨妈妈，大慈大悲，有求必应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， 这位同修分享道，在我学佛一段时间时，许愿吃素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，放生三年，放生50000条鱼，守五戒，尊师重道，状态非常好。早上念完经后能闻到檀香味儿，没有上香。后来有一天与我老叔发生争执，我嗔心大起，失控对他吼，吼的过程中意念中想我要用我念经的能量来伤害他，我忏悔我用经文的能量来伤害别人，我老叔气得手发抖。自那之后我自己业障爆发，那段时间里噩梦连连，梦考不断，甚至梦到过我要生癌症，密密麻麻的黑色虫子爬满了2栋大楼，脑子严重不好使，灵性上身，一个人在家时有想从楼上跳下去的意念，害怕靠近窗户，梦到被人下降头，可想而知嗔心是多么可怕。这真的是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的真实写照。后来通过念经、许愿、放生、大忏悔、多读白话佛法，才慢慢好些。时隔2-3年，现在我已经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争吵，心中早已不恨他了。恨念嗔念也是无常的，当时恨得不得了，以后也会变化，因为无常啊。希望师兄们能意识到嗔恨的危害，注重此方面的修行，不要吃了苦头才知道嗔恨的苦，不要动不动跟别人作恶，不要去损害别人，既然害怕痛苦，就不要去种任何伤害别人的因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念经5个月改善了我的失眠。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我自从生孩子后开始有了失眠问题，几乎每天凌晨大概2点到3点就醒了，到了天亮了又犯困了，但是又不能睡了，时间长了我的气色越来越不好，常常需要化淡妆。我到观音堂的时候就开始做功课，大悲咒3遍、心经3遍、礼佛大忏悔文1遍、消灾吉祥神咒21遍、往生咒21遍，最近又加了姐姐咒21遍和准提神咒21遍，现在我可以背诵心经了。感恩观音堂的所有师兄们帮助我，让我一次次在念经上都有提高。自从我开始念功课、念小房子后，时隔5个月，现在我的失眠改善了很多，我可以睡到5点6点，太法喜了，我精神好多了。每次我来到观音堂后我都很开心，当我第二次到观音堂的时候，我就和菩萨许愿，在我有生之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坚持学佛念经，弘扬佛法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，有关中元节、盂兰盆节的佛学开示。一，中元节的民间习俗及玄学内涵。20，有关在农历7月15左右出生的孩子来历问题，选自2017年7月28日玄易问答。
你要是生在4月左右，清明节左右，你就2种人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啊，要么就是、
哦、
要么就是地府下面的官。
嗯
啊，要么就小鬼啊、
嗯、
你要是生在7月15左右啊，你要么就是天上的天官，要么就是小鬼，因为他这个时间非常有重要意义的，所以有些人比方说正好生在初一、15，他的命运真的不一样。
21， 关于七月初一出生的小孩。选择2013年5月19日悬疑问答。
就是那七月初一出生的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小孩都是不同凡响的？
对，真的。
为什么？
七月初一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个节日非常重要。
是不是？
天上很多大菩萨都是这个节日。
不是因为临近鬼节那个意思啊？
没有。
22，中元节前出生的人有什么讲究？选自2013年6月21日悬疑问答。
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在农历七月十三鬼节前一天出世的人有什么特别讲究的吗？
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讲究，如果只有唯一的一种，比方说这个人生出来就生病，这个人鬼得很，做什么事情总会喜欢动小脑筋啊，动坏脑筋啊，那么这个人就是小鬼逃出来的，这种可能性完全有的，明白了吗？但是一般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少，地府管的也是很严的，并不是谁都能逃出来的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。意见像颗钉子，越敲越深，我对你有意见说出来了，我无所谓，我不是存心的，可是别人就会种在心里。不要对人有意见，人常说有意见讲出来就好，那是骗人的。
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神，这种意见一定会造成其他人恨的根基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